诗篇119篇16节说，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
早上起来我要起舞赞美你，早上起来我要宣告你生命，你是我的渴慕，我的所爱，你是我的力量，我的快。
一起轻轻松松的学旧约，请听
旧约经卷简介。
早上起来我要起舞赞美你，早上起来我要宣告你生命，你是我的渴慕，我的所爱，你是我的力量，我的光。
下面我们介绍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叙述的是以色列人从士师时期到被掳巴比伦的一段历史。这本书的信息，撒母耳记下是从扫罗死后开始叙述的，讲到大卫作王的成功与失败。虽然大卫被认为是以色列中模范的君王，但书中没有掩饰他的错误和软弱，把功绩和失败一起如实的记录下来。从撒母耳记下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的仁厚，因为他对扫罗的死不是庆幸，而是极其的悲伤。另外，他以神为他的领袖和元帅，对神完全的顺服。其次，他也让我们看到大卫使以色列12个支派合一而做出的努力，以及当时约柜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荣耀和凯旋的盛况。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大卫作战的才能，以及他面对情欲的引诱并犯罪以后的挣扎。当他被自己的儿子逼迫得几乎走投无路时，仍没有失去信心，一直坚定不移地信靠神。大卫之所以能够成为以色列人的模范君王，不是因为他卓越的品格、军事天才或者领导的才能，而是因为他对神始终的信靠。下面我们来介绍撒母耳记下的内容分段。第一部分，1章1节到4章12节，主题是大卫做犹大王，分5个部分。第一个讲到大卫哀悼扫罗和约拿丹，并把杀死扫罗、约拿丹的亚玛利人灭绝。大卫在希伯伦受膏作王。第三件事讲到扫罗的元帅亚尼尔立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为北方各支派的王。第四个讲到大卫和伊施波设之间展开长期的内战。最后讲到亚尼尔归向大卫，但被约甲所杀，伊施波设也被谋害。第二个部分讲到大卫建立王国，是5章1节到10章19节，主要有4个方面的介绍。第一，讲到大卫做全以色列的王。第二个部分讲到大卫攻占耶路撒冷并立为首都，然后在欢呼声中把神的约柜运进耶路撒冷。第三件事情讲到神不让大卫按自己的意思建立圣殿，却应许为他建立一个永存的家和国。最后讲到大卫击败众多的外敌，建立以色列王国，这是进入迦南以来第一次把所有的仇敌都打败的胜利。第三部分是大卫犯奸淫罪，11章1节到12章31节，大卫与拔示巴犯了奸淫罪。那时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正出征与亚门人征战，大卫蓄意谋害乌利亚，使他在战场上阵亡，然后把拔示巴据为己有。拿单斥责大卫犯罪，大卫认罪悔改，但他与拔示巴所生的儿子却死了。第四部分13章1节到18章33节，主题是 大卫家庭的内部纷争，一共五个部分。首先讲到大卫的儿子暗嫩玷污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他玛的亲哥哥亚沙龙将暗嫩杀了，大卫为暗嫩哀哭，而亚沙龙却畏罪跑了。三年以后，亚沙龙回到耶路撒冷，却没有被批准见亲父。亚沙龙拉拢以色列人的心背叛大卫，大卫被迫逃亡，亚沙龙就在耶路撒冷统治。亚沙龙与大卫征战，在战争中被杀，大卫为他的死哀哭。第五部分19:1-20:26，主题是大卫重掌王权。大卫回到耶路撒冷重建王朝之后，派兵平定便雅悯人示巴的叛乱。最后一部分21:1-24:25，主题是大卫统治的最后几年。由于扫罗恶待基遍人，破坏了过去的合约，致使以色列人遭到饥荒，大卫再次征战，打败非利士人。大卫为他的胜利歌唱感谢赞美神，大卫勇士们的名字和丰功伟绩被记载下来。大卫违背了神的指示，因统计百姓而犯罪，神就降下瘟疫，大卫建坛献祭，瘟疫就停止。
撒母耳记下23:4-5，他必像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这约凡事坚稳，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他岂不为我成就吗？
撒母耳记上下呢，原来是一卷书。在讲撒母耳记下的主题之前，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撒母耳记上的使命以及呢撒母耳记上的关键词吧。撒母耳记上呢有很鲜明的特色，那就是记录着历史的过渡。我们之前就讲过，撒母耳记上呢是有着交代过渡这么的一个使命啊，那么先是从一种呢世师管制的时代过渡到呢有组织制度的世袭王权的管制时代，然后呢就是从典型的近东侠制集权式的王权啊过渡到一个忠心顺服于神和神心意的王啊这样的一种过渡。然后呢又是从一种呢没有焦点不能够专一敬拜神的情况过渡到建立一个敬拜神的中心的一种的状况，就是呢耶路撒冷，也就是说一个管制形态的一个过渡，一个王的一个过渡，还有呢就是一个敬拜神一个焦点啊。那么撒母耳记上的关键词是王权，当中就提到王权的建立或者是领导权的建立，领导就包括了宗教信仰的领袖，像祭司，还有呢就是政治领袖，政治领袖呢是由祭司去告立的。如果一个政治领袖他尊重神，他看重神跟他子民所建立的约，他就合神心意，可以蒙神赐福。在撒母耳记上我们读到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和第二个王分别就是扫罗和大卫， 啊。那么在撒母耳记上，就透过这两个王的对比，去带出一个道理，那就是顺服神的就会蒙福，不顺服神的呢，就会招祸或者是失位啊，就失去他的王位。其实这个顺服神的蒙福，不顺服神的招祸，这个主题，这个教导啊，其实是在生命记当中呢就已经带出来的。往后我们在历史当中就会看见这个属灵的定律呢是很真实很实在的。那刚才撒母耳记上我们就讲过了，原来我们从扫罗和大卫他们对神的那个态度就发现啊，真是这样的，顺服神的就蒙福，不顺服神的就会招祸和失位。那在撒母耳记下呢，就继续就将这个顺服神的就会蒙福，不顺服神的就招祸这个主题啊，就进一步的去说明了。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如果说撒母耳记上讲的就是几个人物的话，那么撒母耳记下主要就是讲一个人物，但是这个人物呢，他也有顺服神和不顺服神的时候。那这个人物是谁呢？就是大卫啊。巴斯德呢有一本书叫做《圣经研究》啊，基本上是几册，挺好看的，比较容易读。那么他呢就对撒母耳记下呢有一个形容啊，觉得是非常好。他那个形容，他说撒母耳记下就是一本大卫王朝记啊。其实这个也的确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去翻一翻撒母耳记下，我们发现一撒母耳记下所记的呢，正是从大卫他在希伯伦登基做王，一直呢就记录到大卫他临终之前那段历史。在这期间呢是大概是40年，我们呢就从撒母耳记下呀就读到了大卫他的成功，又从撒母耳记下又就读到大卫他的失败哟、当然就是他在顺服神的时候他就成功，他一不顺服神他就失败了。那期间的那个转折就是他犯罪，他得罪神，从顺服到不顺服带来他的一些的生命当中的一些经历和转折，不光是他还有他的家呀。读撒母耳记下呢有两章是很重要，分别呢你可以读一读这两章，就很清晰的就可以理解到这种顺服神的蒙福，不顺服神的招祸这个教训。那两章分别就是第七章和第十二章。第七章呢就记着，因为大卫他尊重神，他爱神，神就应许他的国位永存啊，神就应许呢大卫的国位永存，因为大卫啊敬重他啊，敬重神。第十二章呢就记着，因为大卫藐视了神的命令，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于是神就宣告他将会对大卫和大卫的家做的管教，从而呢就再次的去带出生命记的一个教训啊，就是顺服神的蒙福，不顺服神的招祸。以下呢我们就来读一读第七章一段关键的经段，以及呢第十二章的一段呢关键的经段。我们先来读呢第一段，就是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11节到16节，那里呢是这么记的，那里说，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 也必坚定，直到永远。那刚才我读的这一段呢，就是撒母耳记下的7章11节到16节。这里呢就讲到啊，神他坚定了以色列的国位，他预定了大卫王朝永存。神向大卫做的应许当中呢，就提到了家世苗裔、国位王权还有版图啊。其实这一些呢，我们继续往后读，读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发现哇，以色列的国势是非常的强大啊。那个时候呢，就发现哎，有一些就应验了。那更加重要的就是在这一段里头呢，三次强调了大卫国位永存啊。那么这个呢，如果我们对圣经有个整全的认识，特别是新约，我们记着啊，原来这里头完全的应验呢是在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身上就应验，还记得吗？特别是路加福音1章31到33节那里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那除了这一段以外啊，还有就是《使徒行传》的2章29节到36节，那里说，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葬埋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那这一段话呢，其实是彼得他在讲道嘛。那么其实从这里呢，我们看见有一个脉络一脉相承的，就是可以去追溯哦，原来其实在撒母耳记下的7章16节那里，其实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立约的一个讲论的预言啊。那么我们刚才讲到呢，撒母耳记下是有两段的关键的经段啊，要去表达出这个王要合神心意，要顺服神，敬重神，敬重呢他跟神所立的约的时候，他就会蒙神赐福。而相反的呢，不敬重神，不顺服神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招祸嘛啊。那么所以第二段我们就看另外一段的对比的经段了，就是撒母耳记下的12章7节到14节。我们现在就读一读，那里就记着说，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告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叫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里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 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那这里头呢，就忠实地记录了大卫他的错。神呢，没有因为大卫爱他啊，就是啊，大卫爱神，而完全不理会大卫所犯的错。但是神呢，没有因为大卫的错而从此就弃绝大卫，收取那个救恩，没有。我们从刚才的那一段的记录当中就听到，也看见神的圣洁和他的慈爱啊，他的公义还有他的怜悯。神的管教当中是有爱，神的爱中不会纵容啊。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大卫面对自己的罪，他没有否认，他没有逃避，他确实在知道自己做错以后啊，得罪了神，他就坦诚地来到神的面前去认罪啊。他跟先知拿单说啊，我得罪耶和华了。而且呢，他除了公开向先知认罪以后呢，他还以自己的错去教导后来者要提防犯罪。如果我们读一读诗篇51篇呢，就知道啊。那么在刚才那个段经段当中，其实就指出了大卫为什么有后来的那个失败啊。撒母耳记下其实基本上就是啊，前半部分就是讲大卫他的成功，后半部分就讲他的那个失败啊，怎样真的拿单所讲的那些事就发生在大卫的家庭里，后来他的国度又怎样啊。所以总的来讲呢，我们就发现哎，撒母耳记下其实是继续在讲王权跟神人之约，而从而带出来的道理就是顺服神的蒙福，不顺服神的着祸。那给我们的应用和思考是什么呢？神是信实守约的，神是圣洁慈爱的，从大卫的经历我们可以看见，我们投靠这样一位对我们信实守约圣洁慈爱的神，我们对他的态度，我们对神是不是又是能够很真挚很忠信诚诚实实的呢？特别是当我们面对自己的阴暗，大卫的做法和态度又给我们什么启发呢？